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又来到我们新约纵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提摩太前书。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教牧书信。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有三卷书可以成为一个单元，因为他们在内容的重点上，在词汇的运用上，在劝言的归建上都非常的相似，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及提多书。这三卷书合称为教牧书信。保罗的书信可以分成三大类，就是宣道书信、监狱书信以及教牧书信。在使徒行传28章有记载，保罗在罗马做监牢2年，在那个时候他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而且有人也可以去看他，并且在后来他被释放的盼望也非常的浓厚。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记载了保罗是在智库之中，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容易见到人，而且朋友弃绝他，并且书里面也缺乏了他被释放的心情，反而涌出他要被交奠离世的情怀，所以这两种的气氛都是不一样的。教牧书信和监牢书信应当是保罗处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中所写的。下面我们就谈一谈教牧书信里面的历史的重建。教牧书信里面有很多不少关于保罗生平中片段的历史资料，以及他一些生命面临死亡的情形，这些的历史都只能在使徒行传28章以后才发生的，所以不少的学者就把各样的资料组织起来，意图来重建一幅有关教牧书信历史背景的图画，大致上可以分成下面。在使徒行传28章以后，保罗得到了赦免，那时候在主后62年，他被释放以后，他就到亚细亚的众教会，就像以弗所、哥罗西、希拉伯利、老底加等去探访他们，然后重新回到以弗所住在那里。等到提摩太来了以后，就吩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来牧养那个地方的教会，然后他就到其他地方去访问。他就先到了马其顿，可能是腓立比，在那里写成了提摩太前书。不久他又再去访问以弗所，并且又到了格里底，在那里提多已经在教会工作，于是他就把教会交给提多以后，他再一次的离开，从格里底到了哥林多，在那里碰见了希纳与亚波罗，准备要去哥里底去，他就写了提多书托他们带去，在提多3章13节。于是他又从哥林多到了尼哥波利去，从尼哥波利他就西往西班牙，也就是今天的西班牙，满足了他多年的夙愿。这个时候是主后64年春天，在那里他逗留了2年之久，刚刚好避开了罗马的大火以及那一年10月的尼禄大屠杀，在主后的64年。66年春天他从西班牙回来，又去访问特罗亚，但是保罗匆忙的离开了特罗亚，在提多书3章12节，他把传道所需要的外衣、书籍、疲倦都留下来了，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他在那里或者是在尼哥波利遭到反对的人把他逮捕押回到罗马，那时候约是主后67年。提摩太后书就透露了保罗最后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捕，并且他这一次的囚禁不像第一次一样， 这一次是像犯人一样，可能是因为罗马的该杀对于基督教改变了态度，基督教被宣布成为非法的宗教，所以这一次他自己预料他没有被释放的可能。根据传说，保罗是在那一年的年底，就是主后67年，或者是第二年主后68年的春天为主寻道的。教牧书信这三本书的重点，这三本书的内容的重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分成下面几项。第一，他着重有形教会的组织，当时教会在主的恩典下日渐的长大，人数增多，事务也随之繁杂，问题也跟着多起来了，再加上很多的异端，所以让教会所需要一个更完整的组织，使教会一方面能够宣扬真理，一方面守住真道，并且也让一切的事工都有次序的逐步发展。第二，注重人才的栽培，注重组织就必须注重长老和执事，所以长老是监督，是照管教会属灵方面的需要，必须要小心的选立，而且也需要有执事的帮助。第三，要注重品格，重才又要注重品格，品格就像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因为他们的榜样对信徒的影响大于教训。第四，要注重次序，教会有了组织，在各方面都需要有次序，就像老少之间、男女之间、家庭之间、像族谱、像夫妇以及社交之间的相待。第五，要注重工人，工人是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在真理上必须要竭力坚守真道，分解真道，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又要忠心的把真理教导别人。第六，注重要道，教牧书信里面有很多精要的教义的介绍，就像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提摩太前书2章4节到6节，律法的功用，提摩太前书1章8节到10节，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纯正的道理，提多书2章1节，称义之道，提多书3章1到8节等。这些要道的训练都让工人能够明白信仰的中心，抵制异端，努力做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讲教牧书信的第一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一共有6章，是保罗在主后63年的秋天在马其顿的腓立比所写的，受书人就是给提摩太。这本书的目的是嘱咐提摩太为福音的缘故要忠心侍奉主，并且要善管主的教会，主旨就是谨守自己与主的道。这本书的要节是在6章20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尊荣，他本来是路斯德人，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近前的犹太妇女，名叫做有尼基。从小他就受了母亲以及他的外祖母罗以给予圣经的训练，他也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所结的属灵的果子。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访问了路斯德，这时候提摩太已经称为门徒了，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6章1节，并且他有良好的见证，保罗就看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但是为了在犹太人中间的传道能够被人接纳，保罗要他先行了割礼，保罗也为他行了案例传道人的礼，从此提摩太就成为保罗忠心的门徒，亲密的同工，与保罗同生共死，百折不饶。所以提摩太的名字在保罗的三组书信，在宣道、监狱、教牧书信里面都出现，他实在是保罗由始至终的属灵伴侣。保罗在第一次罗马被囚的时候，提摩太跟他在一起，腓立比书1章2节， 当保罗被释放可能性在望的时候，保罗就派提摩太到腓立比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们，并且约定要跟他在以弗所见面。不久保罗被释放了，就前往以弗所，在那里和众长老以及提摩太重逢。但是在那里保罗发现他多年以前曾经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就说将有异端邪说的搅扰，而且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9到30所讲的。而这些假先知假师父现在在以弗所的教会已经出现，并且非常的猖獗，还说悖谬的话，所以保罗就把提摩太留下来照顾教会，自己呢他还要去造访马其顿其他的教会。在马其顿的时候可能是腓立比，保罗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到以弗所，但是事与愿违，他只得将归回的日子延后。但是他立刻在当地写了一本书给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前书，目的就是给他鼓励，劝他在真道上要站立的稳，要做一个好的执事，好的牧人，并且授权他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提摩太前书是专门论到教会与工人的书卷，所以这本书除了首尾的引言与结语以外，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就是对个人的劝勉，在第一章的3节到20节；第二是工作的劝勉，是2章1节1直到6章19节。个人的劝勉是在1章3节到10节，略述保罗他所以留提摩太在以弗所处理异端异教师父的紧急的情况，他并以自己蒙召的经历来劝告那些假师父来悔改归正，而且他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这个呼召的责任，极力提摩太不至于逃避这个艰巨的使命。保罗以将这个命令交托你做开始，交托牧养的工作，提出教会里面的聚会祷告妇女在教会以及圣工的职分等的问题。在工作的劝勉是2章1节到6章19节，保罗就列出传道人应当如何的管理他传道的事工，教导提摩太如何的牧养照顾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且要防备传异教的。最后保罗要提摩太做属神的人，保罗用4个命令语气的动词来劝勉提摩太要逃避、追求、打仗和持守，也描绘出一个传道人的生命及生活的特质。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讨论提摩太前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提摩太前书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大纲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章就是个人的劝勉，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工作的劝勉，第二章是教会聚会，第三章是教会职分，第四章是要提防异端，第五章是牧顾的工作，牧养照顾的工作，第六章是最后的嘱咐。提摩太前书是一封甚有纯纯善诱教导意味的书信，是一个属灵长者给他属灵儿子的一封私函，由衷的劝导收信人应当如何忠心的牧养他的教会。在第一章里面，首先保罗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信主以前以及他信主以后的改变，而且保罗也提到他自己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但是蒙了主耶稣的连续，目的有两个，就是要借着他的生命显出神的忍耐，神忍耐保罗这一位从前悖逆 以及杀害他儿女的人。第二，为了要给后来信神的人做一个榜样，保罗说像他这样的罪魁也可以蒙连续，那么人人都可，也包括在第一章里面描写的一些假师父，他们如果愿意接受也可以从罪里面得到赦免。接着在一章的十八节，保罗就给提摩太一个托付，他很亲昵的就称呼提摩太是我儿。他给提摩太托付三方面，要打美好的仗，就是美好的侍奉，要长存信心，信心就是信仰，就是福音的真理和真道，并且无愧的良心，关乎生活方面的纯洁，纯正的道理必须要以纯洁的生命来扶持。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保罗就给提摩太的劝勉在工作方面，首先是关于牧养方面的劝言。教会的生命是一个征战的生命，外面有政治的压迫，里面有假师父的异端，唯一的对付的方法就是要加强对真理的认识，并且要竭力在主的面前祈求。所以在二章的一节到十五节，首先保罗就是教导有关教会方面的聚会，在里面所记的就是关于祷告和教导两件事。保罗先谈提出祷告的重要，在崇拜时的功祷，而且祷告的基础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得名真道。接下来保罗就提到妇女在聚会中的地位，从二章的九节到十五节，特别我们注意一下第十节，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挟制男人，只要沉静。保罗说女人在聚会的时候要沉静学道，并要顺服这个原则，这里不是讲说顺服男人，而且他也不许女人教导，我们中文翻译成讲道，他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里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说话，这里是表示不争吵不争驳的意思。而且教导和辖管这个字是强调角色，不是强调动作，因为教导的角色是长老监督牧师在传达真理方面的职责，而辖管则是强调在治理方面。保罗的意思乃是他不禁止妇女任教导的侍奉，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教导的侍奉，可以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和提多二章三节可以看到，只是他们不站在带领，就是辖管或者是管制的岗位而已。这个不许，保罗是给两个历史的原因做解释，在二章的十三到十五节。第一个就是男女被造的次序，先男后女，后造的是为先造的而造，所以在地位上来言，男的是处于带领的地位。第二，犯罪的次序是先女后男，所以因女的是比男的容易受诱惑，所以不要站在辖管的地位。女人先犯罪是因她违背了神设立的带领地位，她僭越作头，故此失败。但这个失败的历史可以改变过来，保罗就说女人如果长存爱心信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女人如果长存爱心信心及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生产上得救这个字主要的解释是一种挽回法，这个救不是指灵魂方面的得救，而是指这个字基本的意义就是挽回。换句话讲，女人如果能在为母的天职上保持她的信心爱心及圣洁自守，她就能够尽交出近前的后代，也必挽回那因先犯罪而失去的名声，改变在社会上遭人轻看责备的误解。所以上文指出妇人不能在教会里面站在教会领导的地位，但是她却可以在家里面表现出女人所当有的光辉。在第三章开始就是有关教会职分的教导，首先讲到监督的资格。因为以弗所教会受到异端假师父的影响很大，所以保罗要列出一些真教师的素质来，以杜绝假师父来混进教会。在三章一节，保罗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列出教会的职工有两类，一种就是监督，一种就是执事。监督的意思就是从上来看下来是一个很尊贵的位分，和长老是同一个人，同一种人。前者是强调他的工作，后者是强调他的身份。而执事的工作多是协助性的，协助监督来处理教会的大小事工。保罗说渴望，也就是追求希求的意思，做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羡慕就是一个很强烈的爱慕善工。他就列出了做这个工的人各种的条件，其中有生活，有道德，有恩赐，还有待人处事、家教、好的见证各方面。而这些条件也适合做执事的人，女执事也不例外。在三章的二节到七节，保罗就列出做监督的条件，这里面符合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在道德的生活方面，它的条件有十二个，就是三章的二节到三节。然后在家庭的生活方面，条件有两个，四节到五节。然后第三，在属灵的生活方面，它的条件也有两个，就是三章的六节到七节。接着讲执事的资格，在三章的八节到十三节。执事跟服事都是同根字，在新约里面超过了100次。在这里保罗认为做执事的资格和做监督的相若，执事的条件也不是因为不同的职分而降低。首先讲到男执事，在三章八节到十二节讲到他个人方面，还有属灵方面、侍奉方面，还有家庭方面。在三章十一节特别指到女执事，女执事的资格也有四个，就是端庄，不说谗言，要有节制，凡事忠心。最后在三章十三节，保罗提到做执事的职分可以带来两个果效，第一个就是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第二个就是在主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因为见到教会有长进，自己也得到莫大的鼓励。第四章是讲到对异端的提防，保罗首先指出异端的特征，四章的一节到五节，接着就说对付异端的方法，第六节到十一节。保罗规劝提摩太要用方法对付异端，一共有六点。第一个要提醒，要对弟兄们提醒；第二要教育，在信仰和善道上充实自己；第三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就表示没有根据的思潮；第四要操练自己在近前的事上；第五要吩咐教会遵守；第六要教导信徒明白这些事。只有这六方面才可以充实自己，装备信徒，打击异端，显出做主的好执事。接着在十五节到十六节，保罗在特别的针对提摩太个人方面，在五方面保罗继续的教导提摩太。保罗劝诫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年轻是指40岁以下的人。如果提摩太信主的时候约20岁，这个时候已经是15年后的事了，那时提摩太也应当在35岁左右。保罗在五方面要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第一是言语，因为言为心声，在主和保罗的教导中，他们常常劝人要注意言语。第二行为，千言万语也不及一点的行为，能够显出他的信心来。第三爱心，要好的行为必须要建立在无私的真爱上面。第四信心，原文是指信实，对人对事都有不变不渝的忠心态度。第五清洁，生命的圣洁是最难得的榜样，并且在四章十三节他盼望提摩太用神的话语作为他侍奉的核心。他劝提摩太三个方面，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练，只等到我来。第一是宣读，宣读是公众崇拜的一个项目，因为当时圣经的抄本很短缺，所以借着宣读的方法让人明白神的话。第二劝勉，将神的话语用在生活方面。第三教导，有系统的教导神的话。教导这个字在教牧书信里面一共出现了15次，这是保罗很强调的一项侍奉。然后保罗说这些事你都要务要殷勤去做，并要专心为之。无论得时不得时， 传道人都要去做，因为传道人是没有下班的，要叫人看出生命侍奉的果效来。保罗说，你这样做，你这样恒心谨慎，一定可以有两个果效，一个就是救自己，把自己带到救恩的终极去，第二去救听你的人，同样的带领人到救恩的荣耀里面去。在第五章里面，就是劝勉提摩太各样的牧养照顾的工作。教会是由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需要的人所组成的，所以牧养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除掉他本身需要忠于所托以外，而且年长的要给予他提醒指导，对于要牧养照顾的工作可以是事半功倍。这里有几方面的牧顾，第一个就是老少的牧顾，在五章一节到二节，这里对老少的男人和老少的女人，对年长的要照顾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对少年人要像自己的兄弟，务要恭敬，对年轻的妇女要圣洁的相处，如同待自己的姐妹。接着就对寡妇的牧养照顾，五章的三节到十六节，然后对长老的照顾牧顾，在五章十七到二十五，对长老的敬奉和供养应当加倍。在六章的一节到二节讲到对奴仆的牧养和照顾。最后在第六章，保罗给提摩太最后的劝言，要劝他做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美丽的字，那是侍奉神的一个美衔，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在提摩太成为一个，希望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神的人。保罗对提摩太这个属神的人给他四个吩咐，就是四个命令词。第一个是要逃避这些事，逃避就是要逃跑，一个不回头的拼命逃跑。逃跑什么呢？就是六章六节到十节那些贪财的事。第二，要追求公义、敬虔、爱心、忍耐、温柔。第三，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第四，要持守永生。在六章十三到十六节，保罗最后的宣称，他在使万物生存的神，并那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主耶稣面前嘱咐提摩太，可见是一个很极重的吩咐，要守这命令。这个命令就是神的道，而且要守这个命令直到主再来，表示很久不变的意思。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愿神赐福给您，再会。